神的话的祭先，我特别要鼓励大家是报名参加十月在我们教会举行的孟安利老师教的圣经跟辅导学。那课是特别教导我们怎么用圣经的话语来到做辅导，帮助有需要的人。我特别心里为这件事情着急，是因为我们过往都很多届在我们这里华神开课，然后最近从今年开始他们在灵粮堂也开课，大家一人一半。他们在灵粮堂开了两堂课，都有很好的参与，每次都有几十人参加。然后到今年现在要在我们这里开课，听说只有三个人报名，所以可能开不成，要有15个人才能够开课。如果我们长此下来的话，可能人家就不在我们这里开课了。在这里开课是一个方便，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讲，所以请大家特别在这件事上有参与。我相信这个也不是只是为了要是去上一个课，而是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学习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今天所思想的信息是福星之路。其实福星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说我们能够在生命中经历神，并且与神持续的同行。如果不是我们在生命中真正经历神，以及与神持续的同行，我们就不可能有持久或者真正的福星。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定义，就在约伯记42章5到6节。约伯经过人生许多的苦难，许多的磨练，许多的心灵的挣扎之后，他对神祷告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也就是约伯他是亲自经历了神，以致他能够是看到自己的亏欠，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他是愿意将自己完完全全的是带到神里面来。今天我们所思想的是第三个，是关于福星的信息。我想用一句很简单的话，从圣经里面看见福星的布局，就是在历代之下7章14节，当时神应许所罗门王的一句话。我们看一看这句话，让我们一起来读，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你施恩，让我们将这句话紧紧地种在我们心中，并且让我们在心中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求主你就帮助我们，福星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天与主同行。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话里面，我们今天要思想四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看到福星的路是在神面前谦卑的路，是祷告的路，是寻求神的面的路，以及是转离恶行的路。今天其实准备的内容是很长，可以说是如果还能打 PowerPoint 的弟兄可以看见有60几张 PowerPoint。 我本来是打算分2个礼拜来讲，但是后来看看下个礼拜开始有连续3个礼拜都是有那个外来的讲员，所以我想大家可能不会能够隔3个礼拜还记得，所以我今天尽量 拜最后的一个部分是也跟大家讲。然后一会儿如果大家希望得到全个思想的话，你可以跟我讲一声，我就把我的稿子印给你。我们第一看到我们要得到福星，我们必须来到神面前，愿意谦卑自己。中文圣经这个翻译其实有问题，不是说你在面前自卑，自卑是什么？是在今天的语言里面是说自己觉得自己很不行，自己觉得很看那个又被人瞧不起，不是那么样子。应当是自我谦卑，也就是说我明知道我自己是 OK， 但是我还是看到自己的不足，我看到自己的败坏，我看到自己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在箴言书18章12节跟箴言书15章33节，在同一卷书里面同样的话讲两次，败坏以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先必有谦卑。一个人要得到高升，要被神所高举，一定要开始愿意谦卑。不约而同的，正如我们今天所读的是腓立比书二章的话里面讲到耶稣如何的是谦卑他自己，甚至愿意成为人的样式，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在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不谦卑的例子，骄傲的例子，就是撒旦。在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这是一般神一般神学家认为是对撒旦的描述。这里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共拜列国的，何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正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就是撒旦的骄傲。然后圣经接下来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我们读启示录知道最后撒旦的去向是在哪里？在无底坑里面，是没有底的，是最低最低最低最低，不断的在永恒中是降低。所以诗篇147章6节也提醒说，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伏于地。然后撒旦的结局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10章18节，当然是撒旦高举自己要在与神同等的时候，耶稣看到的是什么？耶稣对门徒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你有没有看过闪电打的在地上的时候是怎么样？很快的，撒一下子，那个光好像从上面一下子就到了地上。故此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最明显的骄傲的例子是撒旦，而最谦卑的例子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刚刚我们已经读了是前面的半部分，然后后面怎么说？请下一章。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为耶稣自甘卑微，顺服神、父神，所以父神将他升为至高。有一句话在圣经里面是讲了三次的，在箴言书3章34节讲一次，在雅各书4章6节讲一次，在彼得前书5章5节讲一次，是什么？就是这句话，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想有时候当一句话在圣经里面重复两次三次，我相信神一定是要我们特别留意。正如好像我们父母有时候叮嘱孩子事情，讲一次不够怕他忘记了，再讲一次不够，临出门的时候还讲一次，最后到外面还打一个手机电话回来再提醒他一次。所以神是将一句话有时候在圣经里讲了两次三次，我们要特别的留意。那神要我们留意什么呢？神要我们记得，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的成功，你的失败，不是说你自己去夺来的，是神在后面给你或者不给你。所以在诗篇二十五篇七到十节，诗人有一个很美好的祷告：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接下来，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神是愿意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的道路从弯曲变为正直，使我们还能是经历上帝的慈爱。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能够做的什么，其实回过头来看，如果不是上帝的慈爱的话，其实我们一无所成。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很在神面前自义，耶稣说他自言自语的祷告，说耶稣根本说他的祷告没有达到天上，神根本没有听，因为他只是自言自语而已。但是另外有一个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怎么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就是这个税吏，比那人倒算为义了。那个法利赛人其实不错啊，禁食祷告，十分之一奉献，也还能那个觉得自己很不错，不像别人奸淫勒索。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太自我为义了，所以他的祷告没有达到神的面前。但是耶稣说，因为那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阿们，求神帮助我们。第二，这里提醒我们，神说我们需要祷告来到他的面前。祷告是跟神来到沟通，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许多关于祷告的教导。比如《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五节，我们看到这祷告的力量。我常常很喜爱这段的经文，就是当时教会是受到很大的逼迫，他们没有权，没有人力，没有钱，没有事，没有法律，他们唯一所有的就是祷告。我们看见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之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意思说到时要把彼得是当众就咔嚓了。然后彼得被囚在监里，希律王是无法无天的，彼得不是罗马公民，没有任何的是权力，教会没有律师，当时也不讲这一套，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并且看得牢牢的，交付四班兵丁看守，就是每个是六个小时换一班，而且每班有四个人，就是死定了。因为当时来讲，看守的人如果把死囚放走了，自己要处死的，所以没有人是愿意去说为了收一点钱把彼得放掉。教会也不用那种不合的法的方式，但是教会唯一有的武器可以说是，就是什么？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我看圣经注释的时候，这个切切两个字，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意思说是拉得很长，拉得很紧的意思。你拉过橡筋吗？怎么，你橡筋如果是一条橡筋，你只要怎么拉它，越拉尽量拉，尽量拉，好像从前我们记得小时候有一种运动器材，好像也是这么样子拉的啊，那是你力气小你就拉不得很多，但是你越用力慢慢操练，你就越拉得很，能够拉开来，拉得很长。现在也有，我不记得了，现在不懂得用了。但是这个字意思说，就是迫切的，恳切的，全心全意的，用了全部的力量来到祷告。我们祷告的是不是这么样子呢？我们还是公式化的，就这么样子，好像水过鸭背的念一下子，稍微讲几句就阿们了。耶稣鼓励我们要常常的恳切祷告，曾经用过两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我今天在这里只提到一个，就是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到十节。耶稣说，好像那时候邻居他们一般来讲，不像我们今天是可能每个人家里有一个很大的 pantry， 有很多的东西啊，那或者冰箱里有很多的剩余的食物。当时很多人是家里没有隔蔬之粮的，所以是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这个是半夜到一个人的家里去，然后这个主人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家里什么都没有，想了怎么办呢？就到隔壁去敲门，去借三个饼。就好像有时候你跟邻居很要好的话，那个你家里今天啊盐没有了，你跑去借一把啊，那或者今天用用用发现油用光了，你去旁边去借一勺一样。然后在当时来讲，那些人的房子都很简陋，所以晚上是什么呢？先把什么是儿女都放上床，大人都洗好脚，然后什么最后把那个牛羊都放出来。其实家里一般来讲没有牛，因为牛是很贵的，都是羊，大致上以色列人，所以羊都放出来，然后家人在床上或者是一个平台上，不是真正的床，是一个平台上，然后地下都是羊啊，那都是动物出身，所以上了床就不想下来了。所以这个主人已经跟孩子们都在床上了啊，那个听到有人来敲门，那个你要下地去开门，你要去拿东西，你就要下床，要踩过很多牛羊，羊群啊，羊的还包括羊啊，那动物啊，这么走过去。所以很多人上了床就不下来了。那个人听见敲门，可能就会说：“哎，不要来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跟我都在床上了，我不要起来。”但是什么？耶稣说，如果这个邻居不断的敲，不断的敲，不断的敲，敲到最后，这个人耐不住气了，还是下来，会把他需要的借给他。所以耶稣在第八节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然后耶稣说，天父其实知道我们需要的一切，我们要求他就会给，但是我们是不是用恳切的态度来求。 故此耶稣接下来路加福音接下来就怎么说呢？我就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多么好的应许。耶稣是提醒我们，不要害怕去求，不要不努力去寻找，不要他的那个是太过他的早就停止就放弃，不去继续的敲。你要在神的门外前敲敲敲敲敲，直到神应许祷告，直到神听见你的祈求，直到神应允你的祈求。我以前也讲过，我说我父亲对一些事情祷告，但是好像为我的弟弟全家得救祷告，他有生之年没有看见，妈妈也没有看见，他们都回到天家了，然后改变了，他们都信主，他们都受洗，都在教会里侍奉。我们的责任是求，有没有在今生看见，这是在神的掌控之中。所以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耶稣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常常我们是太早放弃，常常我们太早就是灰心，太早失望。我们有时候会 rationalize， 英文说哦，我祷告了这个事情三个月或者三天好像没有反应，我说哦，神这个大概是神不要的，其实不一定。但如果你确实知道这个事情是合乎神心意的话，你就要迫切的坚持的去求下去，神在他的时间会来回应。所以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到十三节，神怎么样子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什么叫呼求？呼求不是说耳语，我们今天还能讲话，有时候很礼貌、很文气，好像讲耳语，沙沙沙沙，不是。甚至还能呼求，也不是好像就是啊，今天你好我好这么样子，这么样子客气。呼求是什么？想想你就要救命了，那就叫做呼求。好像你说火灾啊、火警啊，那叫做呼求。我不敢大声喊，这免得吓坏你们，所以啊，我只是这么样子啊，那是解释。你回家自己在家里试，不要吓坏你的家人。怎么叫做呼求？或者就好像你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你在 shower 里面尽情唱歌的那种的心情，呼求，好像救救命一样，叫救命一样。然后你们若专心寻求我，神说就必寻见。就是迫切的、专一的，不再放下其他的，不再有其他的事情，放下一切的来到寻求。有时候我们生命中很多东西都认为很重要，如果当有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是最要紧？我想起我从前在研究所的时候一个笑话。那时候我在写我的论文，那个不是在神学院的那个，而是在最早在德州读那个研究所读英国文学的时候，写论文写得很辛苦，而且那时候的论文不像今天可以用电脑写，那时候每一个字都用打字机打出来，都是只有一个 hard copy， 就只有没有了就没有了，不像现在电脑哦，不要紧，丢掉了再拿个它的 disk 出来，或者是拿一个 chip 就能够重印一次，没有这一回事。 那时候我们住在已婚学生宿舍，大女儿也很的那个也出生了。有一天晚上，忽然之间听到那个隔得不远的那个洗衣房开始有火警，着火了。洗衣房不知道到底大概里面的洗衣机、干衣机太过老旧或者怎么样，开始火警了。我们就一直在很那很紧张。最后师母跟我就说，如果今天晚上听到火警的话，我们一个人抱女儿，一个人拿论文，这是我们当时想的最要紧的两样事情。那女儿当然是要紧啊，那大女儿啊，那是宝贝，然后还什么，还有个论文，就是这两样，其他东西都可以不见，可以丢掉，但是这两样不能丢掉。我们是不是用这样子的心态来到寻求神？如果你是这么样子，神说你可以寻见，我会被你寻见。第三，我们看到神对所罗门的应许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寻求我的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回到民数记六章二十三节，看见当时神告诉以色列人的祭司亚伦说，你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里有两次提到神的脸，其实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与你十分的亲近，像人面对面一样。神向你扬脸，就是说当神看见你的时候，神是欢欢喜喜的，高高兴兴的看见你。我们有时候在外面看到好朋友，我们怎么样？我们会，中国人说心花怒放，而且还什么，你的脸孔会很美好的表现出来，你会很开心。但如果你看到一个你不想见的人从那边走过来，你是怎么样？你除了还能怎么样，转个头还能那个走掉，或者怎么样？如果走不开了，已经给人看到了，你怎么样？装看不见，你们都是高手啊！你可能很勉强，很愁眉苦脸的，一个手，冷冷的 ，You can feel it。耶和华向你扬脸，就是说，神会很高高兴兴的看你，是赐福给你。所以诗篇二十七篇七到九节那里呢，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神当时还能那个诗人祷告说，求你垂听，求你怜悯，求你应允。然后神说，你要寻求我的面，你要寻求我的同在。然后诗人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就是希望跟你建立好的关系。然后诗人说，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赎仆人，不要使他们掩面不看我。圣经上在罗马书一章说，当有些人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故意离弃神的，最后神是怎么？神是任凭他们为所入为，神是不看了，我放弃了。好像有时候我们父母生气说，我当没有这个孩子，可不看了，是这样。但是我们要寻求神的面，寻求跟神有一个亲切密切的关系。诗篇四篇六到七节也说， 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有什么好处，信耶稣有什么好，信耶稣多少钱一斤，有人说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当神是向你用笑脸帮助你的诗篇的话，怎么样，你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当神向你扬脸，是你平安，给你祝福，你就好像颜回一样，就算是一箪食一瓢饮，你都是欢喜快乐。雅各书四章七到十节有一个很美的应许，说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当我们愿意来亲近神的时候，神就很乐意亲近我们。常常我站在教堂门口带领诗班祷告的时候，我最记得这句话，只要我们愿意有心来到亲近神，神就说愿意亲近我们。这是多么好的应许。常常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觉得神远不可及，不是神走远了，是我们的心走远了。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神不顾我们？那是因为我们是做了事离弃了神，不是好像牧羊人不关照他的羊群，而是说迷羊选择走一条牧羊人看不到的道路，选择走自己的道路。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有一段很熟悉的话，很多的时候传福音，很多人用来鼓励没有信主的人决志。但是我们看原来这一段话，其实是写给当时的老底家的教会的，而且圣经上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故此也不只是写给老底家的教会，更是写给所有的教会。耶稣说，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就与他一同作席。很多的时候我们信徒也会如此，我们在有意或者无意之间，我们把神关在我们的门外，让我们说我要走我自己的道路，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神你不要干涉我，我只要祈求你的祝福就好了。你就是要神帮你盖一个橡皮图章，你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命，你不愿意说求神来帮助我，让我活得更讨神喜悦。那时候不是神要选择远离我们，而是我们选择了远离神。我们把耶稣关在门外，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在夜深人静的听见神在耶稣在那里敲我们心上的门。那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打开门请耶稣来？你请耶稣进来了就不简单了，耶稣进来就要开始什么，在清理你的内心。耶稣进来了就要来掌权，因为他是主。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打开心给耶稣进来，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自己的东西藏在那里，我们说你不要来管我，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我要做自己的事。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请耶稣进来，因为我们害怕，因为耶稣进来要做我们的主，我们说我要我自己做主。好像我们福音四律里面那个图片说，我们常常是什么，我们自己坐在新的宝座上。我们愿不愿意从宝座上下来，请耶稣坐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生命的宝座上。很多年前我在第一个侍奉的教会里遇到一个很好的年轻人，我好像也讲过，他来团契，他来聚会，但他很久不愿意决志信主，很久不愿意受洗， 我跟他讲了福音很多次，谈了很多的道理，最后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愿意让耶稣来掌管我的生命。很好的年轻人，我也很欣赏他，很老实，敢对牧师啊能这么样子直讲。但是很可惜的，所以后来我一直后来就再过一阵子就没有再看见他在教会里，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一个人已经那么接近救恩，但是说他就是不愿意让耶稣进入他生命里，而且他还说了一句，因为如果我做了基督徒，我生命中有很多东西要改变，他不愿意改变，他还是说我要做我的主。但是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这里也有一句很有意思的，第二十一节就是说，得胜的我要试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胜了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好像没有关联，我想了很久，耶稣进来就好了嘛，为什么跟得要提一句得胜的话呢？后来我想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五到八节的一句话，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然后约翰福音十五章五到八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多结果子，我父亲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是我的门徒了。原来当我们愿意请耶稣进入到生命里面来，我们不是亏了，我们是赢了。我们不是我这个我失败了，那是说因为有耶稣来掌管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更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因为如果我只是艰辛己路的话，最后这个生命是一败涂地的。只有当耶稣来带领，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这个人就能够多结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让耶稣进来，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不单单进来站在一个角落里，而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生命的宝座里面，坐在宝座上掌权。最后我们看到神的应许说，除了寻求他的面，我们还需要转离我们的恶行。这其实跟圣经里的教导是一贯相符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看见，以赛亚书看见神的荣耀之后怎么样，就知道自己有罪。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但是当我们跟神的荣耀是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自己的亏欠。就好像有时候一个衣服好像看上去还蛮干净的，但是如果你跟一个白的新的衣服一比，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原来已经灰了，不是白的。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复兴。在何以西亚书有一句很稀奇的话，在八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以法莲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大地的人，增添祭坛取罪，因此 祭坛使他犯罪，我却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当时好像宗教很复兴，很多人是在祭坛上献祭，但是神反而不悦纳，神反而不欢喜。为什么？因为神说这些人只是一个仪式，没有真正的是按照神的教导去生活。所以神众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系，就是说他因为只要按照那个去献祭，按照是定期去敬拜好了就可以了。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是与主同行的生活，一个按照神的规条律法教导去生活的实在。神有神的话，他觉得跟我毫无关系。就好像今天你看见好像圣经里的话语，或者是听见牧师的讲道，你觉得这个都与我无关，我只是每天我有空我来做礼拜，我做就行了，我定期做一点奉献，我就已经很好了，神不能对我再有任何的要求了。所以何西雅书十章十二节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这里给我们的一幅的图画是什么？是开荒地的图画。我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时候当那个夏天过后，泥土晒得干干的硬硬的，你要种东西就是在上面撒种子是种不进去的。你要怎么样？你要把泥土戳松它，让它泥土翻过，然后你把种子撒进去，把水浇上去，这个才会种子会发芽会生长。同样的，这里说我们要用认罪悔改准备我们的心，来到是让神可以在里面工作。所以诗篇139篇23-24节有个很美的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然后引导我走永生的。他是愿意打开自己的心灵，被神所改变，被神所改造，这么样子才会有复兴的希望。我想今天时间关系，我只能够讲到这里，但是其实在往后我在原来的讲章里面列出了十个方面是给我们去思考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从十方面来到思考，审查自己，看看我们有没有是需要悔改，需要改变，求神帮助我们去改变的地方。基本上这十点，如果为了免得你今晚睡不着觉啊，那所以我大致上讲出这十点是什么。第一点，我们跟神的关系，在马可福音12章28-30节，那里神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有没有这么样子做？这是我们第一点要审查的地方。这里说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很多的时候坦白说包括我自己，我们没有。第二是提醒我，在马拉基书1章6节那里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为主人。神说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 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没有尊敬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也作为神的仆人，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没有是敬畏我们的主人。第三点，在哈该书一章七到九节说，神会有时候允许很多的难处临到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是把他的家放在第一位。神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把你吹去了。为什么？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若我们把 priority 是放在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自己的生命，而不是放在神的家，神的殿，是神的事上，神说我不祝福你手做的，你收回来我帮你呼就吹去了。没有神的祝福是很可怕。第四点，马拉基书三章七到九节，神是说人会抢夺神的物，因为我们所有的十分之一都应当是给神的。当我们是不给神，自己拿去自己用的时候，神说这是抢夺神的东西，是偷窃神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呢？第五点是关于我们跟人的关系。圣经上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如果我们在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与弟兄姐妹和好呢？然后是再来献礼物呢？第六点是讲到言语方面的过失，有撒谎的石头，吐谎言的假见证，在弟兄中不散纷争。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是管紧我们的舌头呢？第七点，雅各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说，提到妒忌的事情。圣经上提到妒忌纷争的时候，常常说会使人心中腐烂，骨中朽烂。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够是把真敬嫉妒是来到放下来呢？第八点，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讲到是心理的，是一些的问题。很多人今天可能不一定是有奸淫的罪行，但是我们过不过的耶稣所讲的这一关呢？在心里是不是哪里有一些隐藏的性方面有关的罪呢？或者可能只是幻想呢？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提到是假冒为善的罪，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如果我们有职位的，我们会不会常常是为了只是做给人看呢？还是我们表里能够一致呢？最后，在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跟三章七节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护妻子，这么样子就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原来夫妻关系大家是在抬杠在争执的时候，各持己见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有阻碍的，神是不听我们的祷告的。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是向神认罪，求神帮助我们呢？所以最后圣经提醒我们，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到七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全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事。求神就帮助我们。很谢谢打 PowerPoint 的弟兄，刚刚后面那几十张 PowerPoint 都是跳来跳去的，但是他还能跟得很好，完全都打出来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然后请我们领受祝福就散会。 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反省自己，求主帮助我们，是来到正如你的面前，让我们坚信你的应许，也让我们正如你自己应许的话里面所说的，愿意在你面前谦卑祷告，寻求你的面，并转离我们的恶行。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转离恶行的时候，我们有老我在那里作祟，我们的老我总是钉不死在十字架上，有时候又会使从十字架上偷偷地爬下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更新，让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有真正的复兴。我们将恭敬的祷告，祈求主的帮助，呼求你的怜悯，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恭敬站立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想我们今天默祷之后就散会，诗班也不唱诗歌了，因为我们免得阻碍下一堂的聚会。谢谢大家。